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我们来看何凤啊，他给我们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学校里面的故事。初三的六班有两个女同学，名字都叫林颖，一个是聪颖的颖，一个是电影的颖。由于两个女同学她们的母亲都病逝了，因此老师对她们尤其关心。也因为两个人的名字念起来都相同，所以呢老师呢就叫一个叫聪颖，一个叫电影。聪颖的性格开朗活泼，自立自强，而且他的意识很强，凡是有课外活动他都很积极的参加。老师家访的时候呢，看到聪颖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他还会煮一手好菜，会照顾爸爸的生活。在聪颖的家里，墙上挂着一张普通的全家福，没有看到太多关于母亲离去的痕迹，甚至一点纪念性的气氛也没有。至于电影呢，他的情况就比较特别了。他忧郁内向，虚荣心很强，既自卑又自尊，向来不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但是呢，电影他却热衷于暗斗，常常为了很多的小事情就会和同学闹别扭生闷气。老师在他家里面呢，看到的是一个失去母亲的悲哀，凌乱的房间，肮脏的被褥，墙上挂满了母女的合影，床头塞满了童年时候的玩具。有一天老师出了一篇作文题目，作文就叫我的母亲。当老师把林颖和也就是聪颖和电影的作文拿来比一比，看了一遍之后，做老师的心里忽然明白了很多的事情。在家长会上，针对学生自觉性差、依赖感强、生活能力弱的普遍特质，老师朗读了两篇学生的文章。老师先朗读了电影的文章，叫《梦中的母亲》。电影这样写：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悲切和无边的梦。在我的梦里，母亲总是那样慈祥，她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非常害怕老鼠。那时候我家住的地方经常有老鼠光顾，母亲便彻夜不眠，学着猫叫，放轻脚步在屋子里巡逻。儿童节前，母亲总会跑遍全市，给孩子挑件最美丽的公主裙，把电影打扮得像洋娃娃一样。母亲患病以后，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因为母亲怕电影伤心，所以就瞒着她。 丁女儿只知道母亲的脸色越来越白，对她的爱越来越多。记得在一个深秋的夜晚，母亲最后一次陪丁女儿到少年宫去练琴，她拖着无力的步伐越走越慢，秋风吹着母亲瘦小的身子，母亲的声音也像落叶一样无奈。母亲摸着丁女儿的头说：莹莹啊，要是妈妈不在你怎么办啊？如今我只能在梦里和妈妈说话了。每当弟弟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起了无所不能的妈妈。假如妈妈在他身边，他就不会彷徨了。定女儿在文章中写道：他是多么的不幸，他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当老师朗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家长的表情个个悲戚，不少的家长眼睛湿润了起来。老师不动声色，接着读了另外一篇文章，也是聪颖写的《妈妈的笑》。文章这样写着：妈妈离开我已经两年了，但是妈妈的笑容却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记得小时候，妈妈就得病在家休养，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妈妈总是笑眯眯的站在门口，回家的路上，妈妈总是沿途告诉聪颖许多生活的常识，比如怎样过马路，怎样到市场去买菜，怎样对付小偷，怎样省钱，怎样和小贩讨价还价。有的时候，妈妈让她挑食品和生活用品，妈妈也让聪颖到柜台去付账，妈妈站在远处微笑着鼓励她，让聪颖觉得很有趣，因为生活她经常自己在执行着。妈妈重病以后，聪颖放学回家总会沿路买好菜，回家后睡在床上的妈妈可以指导她做饭搞卫生。聪颖一边做家务，妈妈一边说笑话给他听。聪颖在文章中继续写着：妈妈的病越来越重，聪颖和爸爸轮流给他喂饭，妈妈笑着说：以前我喂你，现在你喂我，你是我的小妈妈。聪颖自从做了小妈妈之后，觉得自己变成了大人，有主见多了。在中考前夕，母亲极度衰竭，爸爸去叫救护车，妈妈指导着聪颖收拾他的衣物。聪颖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于是用力背起了妈妈，没想到妈妈变得那么样的轻。聪颖小心地从七楼往下走，妈妈在聪颖的背上喘息着，他的呼吸虽然困难，但是还是不停地在耳边鼓励聪颖：加油加油。妈妈被放到救护车上，回头对聪颖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聪颖考试顺利，妈妈却再也没有回来。妈妈的微笑，妈妈的鼓励，永远伴随着我。当老师再度抬起头来，念完了聪颖的文章，他发现许多的家长情绪更为激动，甚至流着泪。老师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转身在黑板上，老师写下了五个字：真正的母爱。Thank you. 神父，你看哦，这两个妈妈其实都很爱孩子，
是，
而且费尽了所有的心力，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嗯哼，
那但是两个母亲的方法，不同，效果也不一样啊。
嗯、
我们看到聪颖她活泼开朗，而且她的文章就写着妈妈的笑。
嗯哼，
啊，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就写梦中的妈妈，陷入了另外一个情境啊。
嗯哼。
那我看到我们很多教友，他们爱天主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好教条化啊，每天都拿着一本圣经告诉你，天主告诉你要怎么做。
嗯哼。
但是有的人呢，却把它放在生活里面啊。
嗯哼。
嗯，话不多，但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天主。
嗯哼。
那我不知道我们在爱天主的时候，我相信两个都是很爱，没有任何一点偏差的心态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真正和天主合一？
嗯哼，呀，首先我们看到在文章当中这两个灵隐哈，他们的母亲用不同的教育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什么叫做爱。那为第一个灵隐的妈妈，她教给了她，她给了她无限的爱，来自妈妈的爱，她几乎是。说予取予求的给予爱，
嗯，
但是另外一个第二个灵隐的妈妈教给他怎么样活出爱，所以一个是给他爱，一个是教他怎么样去爱，我想这会是这两个妈妈给予小孩子教育的爱的教育的最大的不同点。嗯，所以为第一个灵隐来说，他很容易感受到妈妈的爱，而且他也只觉得。只有妈妈给他的才叫做爱，所以当他失去妈妈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生命再也不可能有爱的存在，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爱这个东西了，所以他只能在梦中去找那个
妈妈的爱。
Yeah, 像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就是全世界的人他都不管，大家都会大吵大闹，然后全世界人都讨厌他，全世界人都骂他，但是他只有在他爸爸面前撒娇，他看到爸爸就拼命的抱他，请他可以无限的放肆。那他在其他的人面前知道他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的话，别人就会欺负他，就会骂他。然后所以他知道那样子的方式只能在他面前，在他爸爸面前实现。意思就是他的爸爸给了他第一种爱。所以他知道他在他爸爸面前可以用那样子的方式来对待。那第二个母亲，他的教育就非常的有智慧，让他知道活出爱是多么样的一个喜乐跟平安。那这个第二个灵隐，他就能够欣赏到世界上所有的爱，因为那个爱在他的心里头了。那我自己也觉得小时候妈妈对我们的教育是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的。那小孩子，当小孩子的，他们能够感受的，常常就是那个小孩子眼里的那种爱的模式。譬如说，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渴望妈妈陪我做功课，我渴望妈妈陪我玩。
嗯。
但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妈妈只有时间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所以当她回来的时候，她就会她关心我的方式就是去问我，哎，功课写得怎么样，考试考第几名，考试考得怎么样。所以那个当然是小孩子需要被教育的部分，但是小孩子很难去从这当中感受到爱。就是事实上，我的妈妈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就为全家的小孩子做便当，然后晚上很晚才睡觉，我们很难从这个是他爱小孩子的方式，我们很难从这个方式当中去感受到妈妈爱我们这件事情。长大了以后，当我们去做同样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哇，这是一件
要很费心神，
要有充沛的爱才做得到的一件事情。那么小的小孩子他不知道，他需要的是妈妈能够把时间留在他身边啊等等的。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有应该有不同的爱的模式。那小孩子不只是给爱，也需要去教育他把爱给活出来。同样的，对我们当我们在面对天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很难去揣测天主要什么。
嗯，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很清楚的能够意识到我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当我知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或是他的结局是为了我的好处， 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没有办法爱天主，我做这件事情一定只是为了光荣我自己，没有办法光荣天主。所以除非我能够静下来去思考，天主你希望你需要我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光荣你，能够爱你，我不知道，求你告诉我，当我知道了以后我才去做，否则我很容易就去连带的也满足我自己的好处，那个时候爱天主的品质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很难去知道天主怎么样爱天主，但是我们很容易知道怎么样爱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能够舍弃去爱我们自己，其实就已经是爱天主的很重要的一个起步。
嗯，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掌握到，我知道这样子是为了爱我自己。所以当我能够舍弃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是相反我自己的好处的，然后我把这样子的一个相反自违背自己好处的一个动机献给天主，事实上就是非常悦乐天主的一个爱的举动。
爱的力量是很大的哦，它可以改变人啊。那圣经上是不是有这样的故事呢？就是天主用自己的爱去改变人。
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新约，特别是福音当中，事实上最大的一个爱的故事会是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自己也说，当一个人为朋友舍命，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情了。所以他自己也是率先这样子做的。我们也真的能够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十字架的舍己救人的那种救赎性的爱，是真正感动了后代的千千万万的世界各地的人。那这是一个最大的爱的记号，十字架的记号。那事实上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也有很多时候是用他人性的方式来表达对别人的接纳呀，对别人的爱，那也真真实实的改变了当事人。比如说耶稣基督接纳了撒凯这件事情，那撒凯所有的人都讨厌他，所有人都拒绝他，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汉奸，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耶稣这么乐意的邀请他，要跟他讲话，甚至愿意进入他的生活，到他家里头吃饭。那这样子的一个接纳改变了扎凯，他愿意把他所以前骗过的人四倍的偿还人家，这是一个当场立即的改变。那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另外还有那个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打水，耶稣基督也在他的交谈当中给了他生命的活水，用这样子的方式改变了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生命。
其实我们每一个教友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直接的接触到天主给我们的爱，尤其是我们在每一台的弥撒当中耶稣事实上是用自己的体血来提示我们，也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么几千年之后，他的爱依然是存活在我们的心中。
是，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在参加每一台的弥撒当中有这么深刻的体验，当你下次伸出你的双手去领圣体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受一下耶稣有多么爱你。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